高朗街位于河内市的高级住宅区，环境优美。27号汪峪面临林荫大道，在这条大街上，不要说是深夜，就连大白天也常常是行人疏落，车马稀少。27号是一幢三层高的楼房，其临近的屋舍也都是同市的高级住宅。这幢房子占有单边，也就是一边有房屋，一边是巷道。沿巷道朝后边走，有一段矮墙，说它矮其实比人高。墙里面有一方小院落，后院有门，一向都是关着的，平常就少有出入，想必是上了栓，打算先进去一个人，然后再从里面把门打开。最善于担当此任的当然是唐英杰了。王汝翘率同众人来到墙外，只见唐英杰一马当先，高举双手一抓墙头，腾身而过。当他落在院子里的时候，真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原是要从里面把后门打开的，一摸不仅上了栓，栓外还加了一把大锁，连忙窜出一个头来示意。于是陈邦国领头，双脚踏着张逢义的肩膀翻过墙去，同时王汝翘、于建生也由陈步云一个一个拖了上去。随后张逢义防守于后门以外，陈步云则游动于巷道与街道之间，他们二人并取得呼应。王汝翘气势如虹，不待唐英杰引路，以手持武器飞步跃上楼梯。唐英杰和于建生则紧随汝翘之后，也相继登楼。陈邦国一攻为首，留在底层，以便掩护上楼去的安全，同时也保住出去的通道。他定下神来搜索四周，忽然发觉有人推开房门，探出头来朝外偷看，一时情急，举枪便射。他朝向那扇房门一连开了好几枪，嘴里吆喝着：“再要出来，我也要真揍了。”当时也不知道可曾造成伤亡，不过倒是把对方压制住，马上缩回去了。且说正在楼上的王汝翘他们几个人的活动，王汝翘飞步来到二楼，楼梯口的电灯还是亮着的，却不见一个人影，间间房门也都紧紧关着。他正待转上三楼之际，突然有个年纪轻的人从楼梯后面钻了出来，恰巧和汝翘打了个照面。汝翘为之一惊，立刻上下打量了一下，看他空着双手，面带惊慌，也不是预定的行动目标，这才稍稍放心，所以用枪口对着那人摆了几下，小声叫他：“不要喊叫，赶快回去。”转身又跨级跃登三楼。汝翘到了三楼，手扶栏杆往下一瞄，建生已经站在二楼的楼梯口。汝翘问道：“看见那个人没有？”建生摇了摇手，于是汝翘已无后顾之忧，这才放心大胆地奔向右手，靠近前端的那间主房。汝翘推门推不动，再扭动门上的把手也扭不开，可以肯定这扇门是在里面拴上了，同时也证明了房里一定有人。汝翘后退两步，借着那股冲劲儿一脚踹去，还是踹不开，他情急生智，转身到楼梯口，打手势给于建生快把斧头传上来。建生会意，正预备纵身跳下去的时候，唐英杰飞一般的已经把斧头带上了三楼。建生招呼英杰下来代替他的警戒位置，自己也到了三楼。汝翘、建生合力劈掉了这房门中间的一块木板，探手摸着里面的门球转动了好几次，还是没有办法把门弄开，这才确定门是锁上的。此刻门板上已经露出一个一尺见方的大窟窿。汝翘蹲下身子，歪着头朝里一看，在灯光照射下，只见床铺底下趴着一个人，而且是个大男人。他上半身掩蔽在床下，完全看不见，腰背双腿则全部暴露在外面，想必是闻声知警，一时不知所措的逃避行为。依据看得见的形体为断，以及先入为主的意识作用，这不是汪精卫还有谁？汝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立刻做出了判定。 趴在床底下的那个人就是汪精卫。鲁俏毫不迟疑，举枪便射，他一连开了三枪，因为距离太逼近了，眼见粒粒子弹都射住床下人的腰背。即唯一使鲁俏同志引为遗憾的就是打不开门，而没有办法把那个人拖出来看个究竟。我聚精会神地留意他们的踪迹，另一方面又要当心警探们的突然出现。我看看表，此刻已过了午夜，算是第二天的零时过九分了。突然看见鲁俏一人双手插在裤袋里从一条小巷子里转出来，我急忙刹车，他很快上了车。我和鲁俏又缓缓兜了一个圈子，想要接应其他几位同志，可是一个都没有见到。这时候大小警车两辆载着大批武装警察风驰电掣呼啸而来，当然是为了适才发生那件事。我和鲁俏知已不可留，乃不得不驶离现场回到寓所。在路上鲁俏就告诉我说，事情已经办完了，眼看着汪某的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颤动了几下就不再动弹了，整个身子都蜷伏在床下，所见的倒是始终没有看到他的面孔。我听了后非常愉快，我和鲁俏安然回到住所。过了七八分钟，唐英杰和陈步云先后回来了，再等却不见一人。等到4:50左右，电话铃响了，我还以为是于章他们打来的，若不然一定是魏春风了。拿起话筒一听，原来是徐先生的声音，他劈头就说，
你们搞错了，那个人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有，受伤的是曾仲明。
我听到这里浑身都凉了，鲁俏问我是什么事儿，我只轻描淡写的说打错了。鲁俏一听半晌不说话，猛然一拍大腿说，
没关系，我们可再干。
我报以苦笑。这时徐先生又来电话说，
有三个人被逮去了。
这又是一盆凉水，都头浇下。陈村人回忆说，楚民义最初听到的这个消息时还躲在上海，不久突然的不露面了。他本来有三个公馆，绝迹不见人影，我们一般友人也得不到他的消息。可是不久报纸上就发表出来，汪政权在酝酿时期，楚民义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汪政权在南京将成立时，他又担任了环都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自后出任外交部长，做过驻日大使，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跟着汪精卫搅了几年。明眼人观察他的情状，实在一无实权。汪精卫原来就是日本人的傀儡，而楚民义便是傀儡中的傀儡。汪政权创建初期，汪精卫决定以楚民义为行政院秘书长兼海军部长，为陈公博、周佛海两人一力反对，因为楚民义过去唱大花脸、打太极拳、拉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中央大员而有此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出任海军部长，更将腾啸中外。陈周向汪言之再三，使改任楚为行政院秘书长兼外交部长，但那时的外交部长也是一个滑稽角色，因为外交对象只有一个日本，楚只做画诺签字工作，真正做到了尸位素餐的地步。原来楚民义想做海军部长，到轮船上去威风凛凛，结果两个次长凌霄和江西元都想升部长，汪精卫难为左右坦，只能以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再兼海军部长了。康泽回忆说，我为了想明了著名汉奸高宗武在抗战初期跑到南京又离开南京的原因和经过，我曾和他约定长谈过一次话。我从他的谈话中得出的印象是，一，他曾是经办对日外交的重要分子；二，南京伪组织与日寇签订的所谓日之关系基本条约是他经手的，他在这件事情以后就离开南京了；三，他潜到美国是得到蒋介石的同意，第 并由蒋介石每年送生活费美金10000元。据说高宗武初到美国从不露面，敌人投降以后改变了一点。